那那些不刑罚的，神就是拯救了，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看法是这样子的，在那个时候神刑罚了这些埃及人，但是救了以色列人、犹太人，而且是长子。那后面有提到说神怎么样救呢，就是所有以色列人他把这个杀的羊羔那个血用牛膝草沾了以后打在门框上，打在门楣上，然后当夜秘密的天使巡行埃及地的时候看到，哦，这一家有血就越过了，就不进去杀。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说这已经里面有死的了，凡是房屋上面没有这个血的，没有羊血的，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了，是吧？现在是羊羔的血，所以看到有血了表示说已经死过了，就不必再进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神的特别的拯救的方式，用一个代替的方式。所以长子被救，长子就被 spare。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跟逾越节有关的，就是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当晚的时候就离开埃及，因为法老跟这些埃及人就说你们赶快走吧，我们没有办法再承担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重的灾害啊，每一家都死人的，所以他们就离开了。那神也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就当夜的时候呢，你们要腰间束带站着，因为随时就要走。当然这个表达意思是说你们很快就离开这个埃及地。那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总共有多长的时间？430年。而且圣经上讲得很清楚，430年那一天满的那一天就出来了，所以神算的时间都刚刚好啊。我们当然不知道神是怎么安排的了，不过神就是这样子安排的，在满了430年那一天，神的军队啊，那个以色列人叫做神的军队，因为是属于神的，就离开了埃及。那什么意思呢？他们在埃及430年当中，特别是最后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埃及的奴隶。他们离开埃及表示说神让他们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了，他们得到自由了。不但如此，神赐给他们一个美好的迦南美地，让他们到那个地方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建立新的家园。这是多美好的事情。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一天是一个他们全新的开始，是他们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所以这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长子得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得到自由，从被奴役的状态之下他们得到自由。特别是当时他们是做苦工，做得非常苦，当然后面我们也看到啊，并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这种自由的，特别当碰到困难的时候啊。那出埃及记这个后面也有记载啊，有些人就说我们赶快回去吧，在那里呢虽然辛苦啊，虽然做苦工啊，但是呢不花钱可以有鱼吃，可以有这个葱啊、大蒜啊这些好吃的东西啊，所以回去吧，在旷野上没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是不容易。但是神要带领他们这一条路是对他们的好处。那在这个逾越节当中，神规定了吃的三样东西啊，我们就看这三样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第一个呢就是羊羔啊，羊羔是个主食。我们刚才提到羊羔，因为杀了羊羔以后，这个血涂在门楣跟门框跟门楣上面， 就代替了，代替的长子啊，代替了长子。为什么长子呢？因为长子是最高贵的。神不杀所有的人，只杀长子，所以对埃及人来讲的话，他们死了他们的长子。这里有个翻译啊，不是很完全啊。这个他说要这一讲是说，你们预备羊羔，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啊。残疾这个字比较好，比较好的翻译啊，就是就我们现在来理解的话，应该是没有瑕疵才对啊。因为我们讲残疾，好像这个羊羔好像有残疾啊，可能腿啊脚啊怎么样不行了，这叫残疾。但是那里的意思是 perfect， 是完全的，是完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另外一个字就是 unblemished， 就是没有瑕疵的，身上没有什么长的疮啦，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所以要一个完整的这个羊羔，是这个意思。而且这里讲说这个羊羔呢，杀了以后不能够吃生的，也不能吃煮的，只能用烤的。大家知道烤的话就是全只去烤的，生的当然不能吃，煮的呢，如果要煮的话可能要把它切了以后去煮啊，但是烤羊就可以很大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表达说这是一个完整的而且说如果到最后吃不下的话呢，有剩下的话全部把它烧掉。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羊要完全被 consumed， 完全牺牲掉这个我们的神是很有意思的，他呢常常用很多物件来表达一个属灵的含义。我想我们都了解，这个羊羔就是最后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在我想以色列人都已经很明白了，特别是当他们认识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是为了拯救不但是以色列人，而是拯救所有的人，全人类的时候，他们就了解了，哦，原来月节的羊羔其实就是指的以后的耶稣基督了。所以呢更多前书第五章，下一个更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讲说，我们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保罗很清楚，其实当时的犹太人都很清楚，信主的犹太人很清楚了，他们那些在一直在过的这个月节呢，其实那个羊羔是有一个预表的，这个预表什么？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我当然用了一个神学的词啊，预表意思说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有所指的，在日后有所指的。所以我们想说，哎，这个月节羊羔只是长子啊，只是救了长子嘛，那为什么说这个是这个月节的羔羊基督他是月节的羔羊呢？他为什么又是救了所有相信神拯救的这个救法的人呢？那是因为这是预表的功用，在当时一件小事情其实指到日后的大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他成为月节的羔羊，他就是月节的羔羊，凡是相信接受的都得到拯救。那历史上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那一天，就是尼撒月十四日，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月节的羔羊被杀了经过计算，学者的计算，那是主后33年4月3号，我们现在所说的礼拜五。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的确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是月节那个时候， 当时在圣殿，那些祭司们在杀羊羔，百姓在家里面杀羊羔，很奇妙。不过神的计划就是这么奇妙，他就让我们知道，哦，原来神在过去所做的，最后都指向耶稣基督，都指向完全的救赎。所以这是个代替，羔羊的血在当时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血代替了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代替了所有愿意相信神救法、接受神救法的每一位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只要愿意相信接受，都从神那里得到拯救。所以我们感恩罗马书第五章那边讲，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为什么要流血？因为神愤怒了。但是我们是靠着他的血，在神面前被看作是义人，因为有人已经流血了，既然已经流血了，他就代替了我们罪人应该受的刑罚。所以后面讲的说，我们借着神儿子死与神和好，既和好就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救法的，都因为耶稣基督得救了。所以从这个羔羊，我们可以思想到，当我们在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啊，特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能够感谢神的救赎的恩典。对以色列人来讲，新年的开始是他们感谢神的救赎；对基督徒来讲，新的一年的开始也让我们思想到，我们要感谢神的救赎的恩典。所以这个是从我们羔羊，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身上我们可以思想到的，这是第一件他们吃的。第二个呢，他们吃无酵饼。无酵饼是什么？是除罪。为什么叫除罪呢？因为这个酵，我知道这个酵啊，我们 做面食的都知道啊，酵放在一个面团里面，它就不一会儿就发了，是不是？不能做馒头、做面包啊，这些都把它发就发起来了。所以这个酵一个功用，它是会蔓延的，它有感染性，它有蔓延性。那在圣经里面，把这个酵等同于罪，或是用酵来表达这个罪的厉害的程度，也是常有的。啊，酵，因为它的这个特性，罪的特性，所以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用酵来，表达这个罪啊的蔓延性，罪的危险性。所以你看看，在当时，神说，这几天里面你们要把酵除掉，不可以有酵。既然不可以有酵，而且要把它除掉，找到酵在哪里，全部把它丢掉。那既然没有酵的话，那你们吃什么呢？吃的就是无酵饼了。这个饼没有放酵在里面的嘛。所以在这里的确也有所指，啊，就像这个羊羔啊，有所指指到耶稣基督。这个酵呢是指到罪，所以要除酵就等于要除罪的意思，要除罪，要脱离罪，从罪当中离开。得到自由，对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现在脱离的是什么？他们是要脱离奴役嘛，脱离这个埃及人在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要他们做苦工，而且严严地待他们，那更别说这个摩西啊，在当时啊，这个王要残害所有这个以色列人的婴孩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痛苦当中啊，神释放他们， 从这个埃及奴役当中被释放出来，让他们得到自由。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把这个跟罪连到一起的话，这个罪其实也是一种奴役，罪的奴役，也就是说罪的奴仆，是吧？为什么叫罪的奴仆啊？因为人被罪所控制，人没有办法脱离罪。大家都有经验的啊，不好的事情有的是，有的是不精心啊，不注意啊，犯了罪了；有的是知道不好，但是还要去犯；有的是知道是罪，但是抵抗不住啊，又是犯了。那犯了以后是心里还是很后悔啊，为什么做这个事情？等到一样的环境出现的话，又没有办法控制，又犯了。这是罪的厉害的程度，表示说什么呢？人是在罪的掌管之下、掌控之下，没有办法脱离。既然不能脱离，那就是罪的奴仆嘛。啊，所以保罗就说得很好，就是我们之前都是罪的奴仆，但是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就有能力就离开罪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这里有一句话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里呢讲到罪啊，说有一个布道家，他在一个城布道完了以后，他就要离开了，要到另外一个城去啊，要搭火车去啊，在很久以前那个不是那么方便啊。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搭火车是最快的、最容易的。有一个人呢，他听了他布道，有些地方还听不太懂，但是依稀觉得他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讲到耶稣基督救恩很重要的。那他就追着跑到火车站去了，想想说，哎呀，我再问他一下，这个我还搞清楚，到底这个救恩是怎么回事。结果他找到这个布道家，就说：“哎，你再跟我讲一讲吧。”那这个布道家说：“哎，不行了，我这火车已经到了，我就要赶快走了。那怎么办呢？我还没有得到答案呢。”那结果这个布道家说：“哎，你去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啊，你就从一个前面一个兜进去，从后面一个兜就出来了就行了，两个兜字嘛，兜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又要是我们众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从一个兜进去，从另外兜出来了，那就可以了。他回去再仔细看这个字什么意思，兜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神是我们众的罪孽都归向他。他读读读，哎，了解了，他懂了啊，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了，但是既然神把所有的罪都归给他，就是耶稣基督身上，那我就没罪了吗？所以人有罪，只有一个方法，了解这句话的意思，神已经做成了工作。所以我们刚才说无酵饼啊，是脱离奴役，是吧？脱离奴役，脱离埃及人的奴役，他们马上离开了嘛。其实更重要一点，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就脱离罪的奴役啊，要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原来是罪的奴仆，现在从罪里得了释放以后，不是说我就完全自由之身了。保罗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实际上也是。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完全自由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自由。你脱离了罪以后，你怎么样呢？你必须成为神的奴仆，必须成为义的奴仆。我们都是需要有所属的。以前在罪的控制之下，我没有办法，不能抗拒。 我碰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就一定失败。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肉体软弱，但从罪里面出来以后，脱离了以后，我们必须是做神的奴仆，做义的奴仆。这一讲说顺命的奴仆，顺命什么？顺神的命，顺服神。因为神很清楚，我们这个人呢，如果不顺服神的话呢，还是会被罪拉回去的。我们知道旧约的制度，罪的相反就是洁净啊，没有罪嘛，没有罪就是洁净嘛，这两个一个黑一个白嘛，黑的相反就是白嘛，没有灰色地带了。那神要求以色列百姓做一个圣洁的子民，对吧？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位神是圣洁的，你们要跟我相处的话，你要跟我在一起，你就必须是圣洁，不然我们就没得谈了。所以神给以色列的律法里面非常强调圣洁这个字，强调圣洁这个观念，还有强调圣洁是怎么样能够做到圣洁，神所喜悦的，神所接受的。所以很多制度，包括人，包括物，都必须达到那个规矩，达到那个规范才可以的。甚至包括食物，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物不能吃，什么食物是洁净的，什么食物是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各种的献祭，各种的这个程序，吃的东西都要照着神所要求的，神说这样子才叫洁净，这样叫不洁净，这是律法的要求。神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后来为什么食物条例不用再提了？因为当时就是给以色列一个观念，给犹太人一个观念，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让他们知道在生活里面，哦，我做这件事情，我吃了这样的东西是不对的，我就不洁净了，我要怎么样变成洁净，包括献祭，让自己能够再一次被神所接纳，成为洁净的人。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含义，它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洁净就是我们这个道德的观念在灵性上神的要求是什么。所以讲到罪的话，我们应该特别思想我们对罪有没有够敏感。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东西啊？弄得很清楚啊，这样做就是不洁净了，这样做是有罪了，碰到什么样的东西不行。现在这个条例放在一边，我们是外邦人嘛，当然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信主了以后，这个也变成不是一个一定要遵守的东西，变成一种文化的东西。那这个属灵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罪有没有足够的敏感。怎么样敏感？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良心了，良心了，你的良心怎么样啊？每个人都有良心，但是很重要一点是人的良心，如果不是神给你一个新的一个了解的话，圣灵在你心里面的一个感动的话，人的良心往往没有发挥功用的。所以希伯来书那里有讲说，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是需要洗净的。没有人说我有良心，我凭着良心做什么说事，那是你说的良心了。重要的是神所要求的那个良心是什么，这个必须照着神的要求，神的规矩，神的规范，才能够算真正的良心。所以要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良心，洗净以后，在神的规范里面，神的定规里面，我们来看一切的事情，看自己，看别人。所以对罪的定义是从神那里定义的，但是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在那里 发挥功用的。另外一个，讲到道德，讲到我们的灵性，要做到这一点，脱离罪的话呢，我们需要立志，要能够更新。更新，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到更新的话，恐怕很容易就是在原来的情况里面打转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原来都是污秽的，不洁净的，就好像这个好像比如说这个一盆脏水吧，这盆脏水怎么让它洁净呢？不是让它倒，把它倒掉。这个比喻是说，把清水注入到这桶脏水里面，慢慢的把脏水换掉，这叫做更新。更新，我们原来的旧的思想、旧的观念、价值观，因为神的观念、神的真理进来了，就把这些旧的挤出去了。我们的生活应该好像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常常要读经，常常到教会里面，大家聚会，这个领受这个神给我们的真理，就是让我们能够有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神的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去掉。那这是一种，就是一个更新。更新的过程，那这个是要持续下去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做的话呢，的确需要一些意志，要立定志向做这个事情。因为就我们人的软弱来看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偷懒，很可能过一段时间觉得哎呀没关系了，我已经做得够多了，休息一下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立志，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就是我们有多认真做这件事情。有人说，一个花瓶可以改变整个房间，什么意思？所以有个人买了一个花瓶，很漂亮的花瓶，很喜欢。买回来以后放在客厅的桌上看一看，哎，奇怪，这个放花瓶的这前面的 table 桌子好像不太配，比较旧，还有一些损毁，不太配，换一个。他又去买一个匹配的一个新的，格调又比较高的一个桌子，那放的花瓶，哎，不错不错，看看欣赏，哎，发觉这个沙发好像不太配，沙发好像太古老太旧式了，有些破损，颜色也不太合，就咬紧牙，好吧，再去把沙发换了，然后就这样子，地毯也换了。墙壁漆也重漆了，所以一个花瓶把整个房间换掉。为什么他这样子？因为他越看觉得花瓶是很好，太好了，其他不配，所以整个换掉。这就是完全的更新了。但是要有足够的敏感啊，觉得自己不配，我要改，那才有办法。所以要立志更新，还有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心。现在这个时代，各种资讯用各种的方式进到我们的脑海里面，经过我们的眼睛，经过我们的耳朵进来了，有没有防火墙啊？我们电脑要防火墙嘛？没有防火墙，好危险啊！外面的东西进来偷里面的东西。我们有没有防火墙？我们心里有没有防火墙呢？没有防火墙就好危险了。 以前资讯不发达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些东西，找一些东西啊，要好大的劲儿。有时候太累了，算了，这是个保守啊。现在不是啊，现在太方便了，手机是吧？我不知道大家一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面。当然，工作忙的可能看的不多了。如果时间很多的话，那可能是看的很多了，因为所有东西都在里面嘛，好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在里面。方便是方便，但是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啊，其实不是在里面了，是眼睛，是你的眼睛了。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了，在于我们怎么看，怎么想啊。在我自己，有人说全世界的水都在那里，我的船不会沉的，因为水在船外面。但是水进到船里面的话，早晚它就沉掉了。问题是你有没有让水进到船里面？所以重要点是我们要保守。所以正因不是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嘛？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的心怎么样，其实就是我这个人了。有没有保守我的心？这个要力气的，这个要励志的。我们现在讲到罪，有些跟罪没关系的，不太关系的，但是也很危险，因为讲到辖制嘛。我们现在脱离了罪，不被罪辖制，但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可能也把我们辖制住了。我们不是自由人吗？但是很多时候被那些事情，很多很多物质的东西辖制，被钱辖制，因为太看重钱了，就变成钱的奴隶，钱奴啊，因为看重这个东西，过于看重啊，不是钱不好，钱是中性的东西，但是当人到个地步说我要赚多少钱，要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是被他辖制住吧。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说我计划好了，在我40岁以上，我要去40岁以前要去8家，他都算好了，要8家 Sala Company 创起公司，当然有机会了，进去以后 一堆股票，但是不是每个公司都能够上市嘛？上市以后当然是不得了，他就这样算，我算过了八家，啊，像8家至少有一家中吧。然后他有一个目标说我要赚1000万美金，这是真的人哦，是有这样子的，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那这个时候当然是变钱奴了。就算他赚了很多的钱，他也失去了很多。钱是很有力量的啊，是吧？又在地上讲道的时候，把什么跟神相比啊？就是马门嘛。马门，你们不可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表示说马门的确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把人从神那里拉过去。的确，物质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财主啊，我们说一个无知的财主嘛，无知财主问题不是钱多啊。他问题不是钱多，他的问题是他心里没有神了，没有被神拉住，而是被钱拉住，问题在这里。所以不管人有钱没钱了，如果心里没有神的话，或是心里没有把神当做你的主的话，那也都是跟这个财主一样，变成无知的人。重点不是有钱没钱，而是说你的主是谁。有人对钱没有太大兴趣，但是对其他可能有兴趣，喜欢看电视、看电影、电视剧，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哎呀，现在网络啊发达到一个程度啊，你全世界的电视都接收得到，电影都看得到， 你一天不做什么，三餐其他时间都看电视，你都看不完的，电视剧看不完，电影看不完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也是变成有人就是太喜欢了，而且现在这种电视剧很厉害啊，非常吸引人了、啊。加上这个高解析的电视，哇，很吸引人呐、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时间都花在这上面，这个也是被辖制。那要从这个地方出来，就是必须付代价，必须立志。那讲到一个付代价了，好了，我们就讲到下一个。第三个是什么？是苦菜。第一个是啊，这个我应该再讲一下。刚才这个一个刚才讲到教啊，教无教品就是罪嘛，我们应该脱离罪恶，追求圣洁啊。讲了半天就是一个结论是这样的。那第三个讲到苦菜啊，苦菜什么受苦？什么苦呢？就是他们要纪念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神因为他们所受的苦，听到他们的哀声，下来把他们救拔出来。而且不但如此，他们要从埃及离开，走那个旷野，大可怕的旷野，11天的路程要到迦南地，这段时间也是一个蛮辛苦的，要预备好他们要走这条路，后面还有追兵了，紧张不紧张？紧张啊，可怕不可怕？可怕，苦不苦？很苦。所以圣经告诉你们吃苦菜，这是要付代价的。你要到迦南地、迦南美地去，你要经过旷野，那个不毛之地啊。我到过西奈啊，你们去过西奈知道，那个真是旷野，没有什么植物啊，只有那个皂荚木，皂荚木。做约柜的，做这些圣殿材料的皂荚木，皂荚木为什么它能做这些东西？因为它很干很硬，不容易坏，很干很硬，在那个环境之下长出来的，就是一些灌木，一些皂荚木，然后光秃秃的山，这是西奈，这个他们要走的那个旷野的路是这样子，然后他们。所有的家当，扛那个推车啊什么的，就一家人就这样走了，不能带太多东西。你们搬家搬过家都知道，搬家很辛苦啊。我们现在有各样的卡车，是不是？但是你可以想想当时的情况，很困难的。不过呢，神带领他们，白天云柱，夜晚火柱。总是跟着神带领他们，神供应他们，所以虽然困难，虽然困苦，有神同在，过得去。而且他们的盼望是在迦南美地。不过大家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走了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吃够苦，没有准备好去吃苦啊，没有准备好去付代价。我们信主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我们基督徒也是要付代价的。主耶稣都讲得很清楚啊，凡跟从我的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不是？这条路好不好走？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不是太难了，特别是在北美，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地方，在很多信仰不自由的地方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即使在现在这样的地方，你信主的话也会多少遭受到一些的挑战吧。啊，有时候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可能会排挤你啊，是吧？我在工作，你们在工作会碰到一些这种情况了。 也许不会那么明显了、啊、不过讲话里面都好像有点刺啊，或者有点嘲讽。老板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他可能也会嘲笑你，那这不是很明显的表达了。这些是什么？这些吃苦啊，苦不苦啊？有时候你去传福音，别人给你脸色或讲不好听的话，你也不能够反对啊，不和没有办法去讲回去，你苦不苦啊？苦不苦啊？感觉不好受，对不对？还有时候还要笑眼相迎，还要去解释，苦不苦啊？有时候被人家骂啊，或是碰到什么情况，大家谈谈谈，谈到最后，对方骂起你来，你在想，你想回嘴下去，想想不行啊，我是基督徒啊，这没好，这不好见证，所以把它吞下去了，是吧？苦不苦啊？多少有点苦吧。有时候开车也是这样的，开车碰到一些不守规矩的，真是很生气啊。但是你要发作的时候，又想到说我是基督徒不可以，苦不苦啊？走这条路是要付代价的。现在只是想讲一些普通的事啊。你真正在信仰里面遭遇到挑战的，那些不自由的地方的，你就知道他们的感受。刚才主席有提到我在亚洲哈，这我常常到大陆去的，哎，不要说常常了，有几次了，一年几次了。我想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见证啊，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必须承担这些压力。做基督徒，你就需要长进嘛，长进是个挑战嘛。你可以轻轻松松的过基督徒，你要在知识上长进，在真理上了解，要跟主的关系啊，天天有长进，你就要花时间哦。我这次在台湾去一个教会。牧师讲到前呢，请一个姊妹上来做见证。她见证什么呢？她见证说，我去年一年读圣经读了四遍。其实啊，一年读一遍都不容易哦。她读四遍，因为这个教会很好，这个教会牧师鼓励大家读圣经，读几遍就有奖。这个姊妹说，我读四遍。我今年还要再读四遍。他说读到最后，哎，好像就读通了啊，不是全通了，就是有感觉了，很多事情有感觉了。哎，你想想看，你读四遍一天要花多少时间在读啊？至少11章圣经了。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的。你要长进就付代价，你不付代价的话，你就不会长进了。不但是神的话语去理解，知识上长进，你在经历上面，你去传福音，你在弟兄姊妹坐在弟兄姊妹当中，你做的事情，你跟弟兄姊妹交谈，你所讲的，你鼓励的话，这个都是代价。你花时间在弟兄姊妹身上，花时间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这个都是代价。你愿不愿意做？愿不愿意花？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学习，去上课，上一门课，我在学神学院上一门课要花多少时间？开车去，回来，3个学分的课，当然一个礼拜一次，课堂才3个小时，开车去回来，2个小时，三个小时，准备功课。至少6个小时，有的人还不止，上2门课，要不要花时间？要，辛不辛苦？辛苦，还要准备考试，还要准备拿到不好成绩的时候那种感受， 是不是？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是为了长进嘛？是为了在侍奉教会侍奉，侍奉的更好嘛？是为了能够传福音，让人家知道怎么传，让人家更能够接受嘛？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想的话，基督徒这样的很 easy 的过了一生。但你再仔细想的话，的确要花时间，要付代价的，这个是苦菜。所以我们是要背负十字架，殷勤长进。好，总结了那三点，好不好？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起来念：一，时常感谢神的救赎之恩；二，立志脱离罪恶，追求圣洁；三，愿意背负十字架，殷勤长进。这月节的三样东西，给我们的三样提醒，在新的一年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这样子做。天父，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因为知道主你爱我们的心，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要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在你的心意里面，得到丰富的人生。我们感恩，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